贵，是内务府笔帖侍出身，举进士，授官陕州知府。因为处置王老五越狱这一案，深得乾隆的赏识，改文就武，晋升参将，在大将军张广嗣的麾下供职，是武将中少有的有密折专奏权的官员，一向深得乾隆的信任。但是今天他说的这番话，乾隆却并不十分满意，觉得有点太过油滑了，所以乾隆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了。他没有马上说话，只用询问的目光注视着其他几位臣子。傅恒听了阿贵的话，却深受启发。他毕竟是在战场上真刀真枪的打过仗的，仔细揣摩阿贵这些话里的含义，很快他就明白了阿贵的意思。庆父呢，并不真正掌握金川的形势，他只是觉得上下战队这一仗他打得太窝囊了，搬滚的死活也搅得他终日不得安宁，要是不亲自回去挽回局面，别说在皇上面前不好交代，就是在周围这几个同僚的跟前也抬不起头来呀。所以听了阿贵的话，他再次打起精神说道，主子，我们的兵力和金川的人数相等，其实呢就等于是以兵对民，如果奴才不能如期平定大小金川，就请主子将奴才就地正法。讷亲也接过话茬说，是啊主子，我十万天兵就是豆腐渣，难道还撑不死金川几只老母猪吗？乾隆沉吟了一下，看了阿贵一眼，十分伤感地说，阿贵，你可真让朕失望啊，朕对你寄予那么大的期望，可没想到你竟这么消沉，你自己先就抱定了泡蘑菇的打法，焉能带出冲锋陷阵的兵士啊？朕要是张广嗣啊，哼，就连催粮催饷的事儿也不用你。好了，你下去吧，另有旨意给你，你的差事交到户部，由户部办理。阿贵万万没想到，自己煞费苦心说出来的一番肺腑之言，皇上竟然没能理解，他的头嗡的一下胀得老大老大的，强忍着心中的悲苦，连连磕头，颤声说道，主子待奴才有天高地厚之恩呐，既蒙主子垂问，奴才若不以实言相告，岂不是弑君不忠？主子，奴才虽然愚钝，但并不贪生怕死啊，求主子明察，并放奴才回到大营，奴才情愿血洒疆场。乾隆没有马上说话，他低着头背着手来回地跺着步子，突然竟然一挑门帘出了养心殿。守在门口的几个太监本来都缩脖端枪的站在那儿，忽然看见乾隆一个人出来了，都吓了一跳，忙不迭的跪下。王仁已经从里边追出来给乾隆披上大氅。殿里的几个臣子既不敢动也不敢说话，只是隔着玻璃窗忐忑不安的看着院子里的乾隆。乾隆看着漫天飞舞的雪花，舒展了一下身躯，呼吸着新鲜空气，又绕着大铜鼎兜了一圈，顿时觉得轻松了许多，心情也似乎随着好起来了。他站在那儿出了一会儿神，仔细想想，觉得阿贵的话说的没错，阿贵不是胆小怕死的人呐，的确是金川的形势不容乐观。想到这儿，他自失的一笑，迈着轻快的步子进了大殿，脱下大氅，擦擦手上脸上的血水，已经是神采奕奕了。他偏身上炕，刚刚坐下，太监捕人进来打了个签禀报，主子， 两江布政使兼淮河粮道陈士官递牌子请见。
啊，叫他进来吧。
乾隆看了看几个臣子，笑着说，
哈哈，看来朕也有些操之过急呀、啊。没想到上下沾队大小金川竟然如此棘手。
见庆父和阿贵红着脸又要请罪，他赶紧摆了摆手说，
罢了罢了，方才是朕不冷静，是朕太轻敌了。唉，朕也是着急呀。
青海西藏地处边疆，山高皇帝远，又没有官府衙门，部落之间相互兼并的事儿时有发生，他们全然不把朝廷政令放在眼里。朕之所以要打通进藏要道，就是为有朝一日大军西进可以长驱直入，可没想到又冒出来个大小金川的事儿。平定一个小小的金川尚且如此之难，那么有朝一日西江大举用兵又当如何呢？
几位大臣这才明白乾隆的宏天大志和良苦用心，连讷亲傅恒也都坐不住了，起身长跪在地。讷亲说，
皇上胜率高远，奴才愚钝，奴才愿和庆父一同前往金川，如不能刻日扫平金川打通要道，就请皇上取奴才的首级以谢天下。
乾隆正要说话，却见陈士官已经跪在暖阁外面磕头请安呢。大冷的天儿，他就穿了一件夹袍，外罩孔雀补服，又细又长的辫子垂在腰间，还在往下滴着水呢。
乾隆笑着说，哎呦，这么冷的天儿，你怎么就穿这么点衣裳啊？你们家也是海宁有名的官宦人家，不至于穷到这种地步吧？啊？
陈士官吸溜了一下鼻子，
回万岁爷话，奴才是南方人，没见过雪，好不容易才见到这么大的雪，奴才为了赏雪就没成轿子，特意骑了一头毛驴来见皇上。不是奴才有意装穷，实在是路上碰见了一个穷书生，冻得浑身发抖，怪可怜的，奴才就把大厂留给他了。他这一个喷嚏啊，把几位大臣都给打笑了。
乾隆一摆手命令捕人，
捕人呐，去把朕的狐皮袍子拿来赏给陈士官。哈哈，看来你不仅是个正儿八经的读书人，还有一片恻隐之心，懂得怜贫惜民。好啊，好了好了，起来吧，快坐到熏笼旁边暖和暖和吧。
这才转过身来对几位大臣说，
如今讷亲和傅恒是朕的左膀右臂，张廷玉呢上了几岁年纪，好些个事儿都需要你们俩去办。朕的意思嘛，大小金川的事儿还由庆父去料理。一来呢，他对那儿比较熟悉；二来嘛，这原本就是他的差事，谁欠的债谁还嘛。庆父是大学士，自然是你为主，张广嗣为副。张广嗣这个人嘛，朕是知道的，言刚有余，柔顺不足，你们二人正好互为补充，只要你们同心同德，不互相猜忌，这点子差事还算一回事吗？
庆父，现在外边说你闲话的可着实不少啊，都说班滚没死，如今朕已经决意不去追究了，只要拿下大小金川，班滚死没死都无关紧要了。你不是让朕给你个机会吗？这个机会朕就给你了， 就看你自己怎么把握了。要是再有什么差池，朕就是想再包容，恐怕也不能够了。国家嘛，当然要有王章国宪咯。
庆父一听皇上说不再追究班衮的死活了，顿时感到一阵轻松，磕了个头说，谢皇上洪恩，奴才必定竭尽全力以死相报，只要粮饷跟得上，一年之内奴才一定平定大小金川上下战队。
乾隆无限感慨地说，哎，你是先帝手里使出来的人，你家又是与国同修的国戚勋旧，能有这样的志气，朕很高兴。说实话，一个小小的金川，断没有劳师冥想还办不下来的理儿。这不，陈士官来了，粮饷嘛，找他要。至于兵器弹药，还有阿贵办理。好了，士官留下，你们都跪安吧。
这
众人都退出去了。还没等乾隆开口说话，陈士官就赶紧跪在地上磕了个头说，皇上，臣这次进京本来是想向皇上打擂台，想减免钱粮的，可没想到皇上反倒向臣要军粮，臣不知……话还没说完呢，就被乾隆笑嘻嘻地打断了。好了好了，起来起来，坐下说话。
谢皇上。
你是几时进京的？
回皇上话，前天晚上到的。
哦，走的是水路还是旱路啊？
陈士官不明白皇上为什么要问这些个细微小事，
赶紧回答，回皇上，先走汉路，由金陵到安徽，经河南北上到山东，再从德州上船沿运河经天津直抵通州才下的船，因为运河漕运紧张，哎呦，足足走了一个月呀。
啊，
这一路上你看庄稼长势如何呢？
回万岁，臣这一路过来，瞧着大部分省份还都是好年景呢，江苏、浙江、河南、直隶还都是丰收年，只有淮北遭了水灾，山东遭了蝗灾，玉溪呢原本是好年景的，可前一阵子刮了一场大风沙，把庄稼都给毁了。虽然有几个地方遭了灾，但是沿途却很少见到难民呢。就说淮北吧，当地官府赈济救灾，还叫灾民们编芦席换粮食。山东啊，几乎被蝗虫吃光了，但是东边靠海，盛产鱼虾和盐。奴才这回从那儿经过，想到江西缺盐，南京呢鱼虾的价钱特别贵，就和地方上商量，买了他们3万两银子的盐，15万两银子的冻鱼虾，这样奴才那边的盐价平稳了，山东也得了银子赈灾了，就连湖广都跟着受益呢。刚才听皇上说要臣料理粮草军饷，臣想玉溪遭了风灾，只是毁了粮食，可是薯杆还可以做饲料嘛，军用芦席也还可以从淮北多买一些，这样老百姓得了实惠，我的差事也办好了，这不两全其美吗？
乾隆听得很仔细，也很高兴，满脸放光，笑着说，好好啊，原先朕只知道你是廉政爱民，是个清官，如今看来这个考语已经不能包罗你喽。你不仅能从自己的差事着手，而且还能着眼于天下大计，
不光留心自己辖下的百姓，还关心天下百姓的生计，这才是真正的爱民。好，有大臣风范。你既然有如此气概，朕岂有不成全之力呀？好吧，索性将张广嗣所有军需统筹的差事都交给你了。你下去再写个折子啊，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些，朕批下去再听布衣。说起来，朕还以为你这次来又是来哭海宁百姓的呢。陈士官受到乾隆的表扬和鼓励，激动的脸色通红，他欠了欠身子说，臣虽然是个地方官，怎敢不以天子之虑为忧呢？不过还真让皇上说着了，臣也的确有哭海宁百姓之心。哎，浙江富甲天下，海宁又富甲浙江，无缘无故的哭那叫不识大体，故意哭那叫矫情。自康熙爷西征准噶尔起，天下军用财富三分之二出自江浙，本来很富的地方，可是有些个百姓如今只能吃糠咽菜呀。皇上，就是再好再肥的田地，只种不施肥，早晚也会贫瘠的。臣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想施肥呀，地力足了才能多打粮食，抽血过多就会伤了元气。近几年海宁大户弃农经商的是越来越多了，地价呢越来越贱，不能不说与此无关呢。臣之所以要哭，不止哭百姓，也为感动地心，养好江浙这片富庶根本之地。万万不可眼睛只盯着江南，恰恰相反，如今征讨区区金川，应该以湖广、河南、安徽为主统筹粮草，让江南稍事休息。将来国家兴大兵征讨西江，江南已经缓过劲儿来了，供应军需责无旁贷，请皇上明鉴。乾隆一边听一边沉思，他满意的点了点头，好，说得好，就依你了。看来你很会算账嘛。江南、浙江、福建、江西四省的钱粮今年全免了。
谢皇上。不过
这样一来，户部恐怕又要参陈一本了。
啊，不要怕参嘛，凡事有朕呢。你先下去，明天再递牌子觐见。
这
乾隆看着陈士官的背影仍然激动不已，他的身边原有两位股肱大臣，如今张廷玉年迈，鄂尔泰多病，而且二人资深势众，一满一汉各有各的门生故吏，有些个事情就连他们自己想约束也约束不住。这个隐忧一直困扰着他，可是又不能对别人说。如今让他感到欣慰的是，身边又有了几个得力的臣子，一个傅恒忠心耿耿而且文武双全，一个讷亲廉洁奉公勤谨办差，汉人里头刘统勋才智过人而且刚直不阿，现在又多了个陈士官，乾隆感到十分高兴。他猛然想起来，哎呦，该过去给太后请安了。于是站起身来，高大庸赶紧过来伺候，先帮乾隆穿上鹿皮靴子，笑呵呵地说，主子，外边冷得很，依奴才说，兵部新制的灰毡斗篷又厚又大，遮风挡雪最是实惠了，虽然式样不太好看，
但是穿上特暖和，这是主子赏给驻节口外游击以上官员的衣裳样子，不如万岁爷就穿上，再大的风雪也不妨事。一边说一边替乾隆换穿上。乾隆果然觉得非常的暖和，笑着说，
嗯，
嘿，这个的确实用啊，哎，赶紧班次，等立了春，谁还穿这个，可别雨后送伞。说着话已经走出了大殿。外面的雪是越下越大，整个紫禁城已经是一片银白世界。刺骨的寒风吹过，地上的雪花打着旋儿，盘旋飞舞，随风飘荡。虽然天气寒冷，但是殿门前的侍卫们仍然像钉子似的站得笔直笔直的。太监们有的在扫雪，有的在堆雪人，一个个忙得满头大汗，给这座庄严肃穆的紫禁城平添了几分生机。乾隆裹着厚重的军用斗篷，踏着地上厚厚的积雪向慈宁宫走去。几个丫头正在廊檐下扇炉子化雪煎茶，小太监们正在喂蝈蝈。因为乾隆披了这么一件斗篷，人都进了院子了，他们愣是没看出来。乾隆一直走到近前，一个小太监才看出来，忙不迭地跪下请安。哎呦，我的主子爷，您穿了这么件斗篷，奴才这狗眼都没认出来，请主子恕罪。乾隆笑呵呵地摆了摆手，哈哈哈哈，你这狗才是越来越会说话了。行了行了，起来吧。老佛爷这会儿在哪儿呢？在干什么呢？回主子话，老佛爷今儿特别的高兴，赏悟进膳进的香，一则怕积了食，二则呢，老佛爷喜欢雪，没歇赏觉，先叫几个皇孙过来解闷儿，这会子正和几位老太妃贵主他们赏字画呢。一边说一边挑起门帘。乾隆进了殿门，几个宫女儿忙着给他解行头。乾隆从外面乍一进来什么也看不清楚，过了好一会儿才适应了。果然见太后正在西暖阁和几个女眷赏字画呢，太妃耿氏坐在太后的左边，太妃齐氏李氏站在身后，皇贵妃那拉氏坐在太后对面，侧边呢是敦妃汪氏，几个人围在一起正在聚精会神地观赏一幅字画。乾隆悄悄来到近前，隔着那拉氏的肩头往里一看，原来他们看的是一幅洛神车马图。这幅画显然已经很旧了，纸边都有点发黄了，卷轴却是新的，左下方的题跋也看不太清楚了，上下天地压着密密麻麻不计其数的图章，看来这肯定是一幅极为名贵的古画。几个人只顾聚精会神的赏画了，乾隆来到近前，他们竟然没发觉。乾隆笑嘻嘻地问，哎呦，这么好的画，这是谁的手笔呀？一句话把大伙吓了一跳，回头一看是乾隆，那拉氏敦妃急忙跪下请安，几位老太妃也急忙敛刃退在了一旁。